哎呀呀呀呀！我要跟大家说对不起，我上一集的 podcast 竟然是1年半以前的事情，我也太懒了吧！哦，不是，其实我不是懒，其实我心里一直挂念的这些事，可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抽不出时间来录 podcast。之后我会好好努力的。但是我也希望大家给我多一点回馈，这样可以激励我，可以努力一点，好好的多录一些大家想听的。你们也可以告诉我，你们想要听关于花花草草的哪一些事情，这样子让我可以有一些更好的 idea 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二件事，我要跟大家 say sorry 的是，在上一集的 podcast 里面，我提到索拉花的原料是通草。哦，这是一个错误，我承认这个错误的讯息。所以呢，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索拉花跟通草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花妈碎碎念，
带你进入花花世界。
首先呢，索拉花跟通草花。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植物，但是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性。索拉花它是属于豆科合盟属的一种草本的植物，它常常跟水稻一起栽种在田间，所以它是一个比较靠近水生的植物。大部分它是分布在泰国啊跟印度啊，所以我们台湾在使用的索拉酯也是从泰国跟印度进口的比较多。那通草呢？它是属于五加科的灌木，那它主要分布在华南地区，比如说海南啊，或者是贵州啊，还有台湾也有，然后日本的琉球这些地方都有通草这个植物。那它通常生长在亚热带地区，大概海拔2200公尺以下的地方。索拉跟通草，一个是草本。一个是木本，虽然它们的植物的组织不一样，但是它们的共同特性就是它们的茎部都很轻，然后在采收晒干以后，它们要用人工的方式，使用刀具把茎部刨成片状来使用，那我们就会称它叫做索拉酯或是通草酯。如果你有看过那个日本师傅啊，他们在片那个萝卜片，有没有？他们会把本来的一颗萝卜，然后用刀这样慢慢削削削，很薄很薄很薄，然后很长很长这样子。对，那个就是通草酯，他们在用手工在刨片，大概是用同样的技巧这样子哦。所以人工的这个加工的方式还蛮多的，所以也就是为什么索拉花跟通草花他们的原料都不会太便宜，是因为。他们在人工的使用上，其实他们就使用大量的人工，那很多是机械没有办法替代的。那索拉呢，它从树皮到它的茎都可以用。那它把它刨成索拉酯之后呢，它就会制造成各种的花种跟花型，有的会应用到树皮的部分，有的会只用到就是茎的部分。有的是会从树皮到树茎的部分去做，所以就可以创造出很多不同的花型跟花色啊。那颜色的话，就是用染色的。那它本来颜色就是比较偏白色的，天然的样子是偏白色的。那你有看到有颜色的索拉花，大部分都是用染色的方式染上去的。那这些被处理过的索拉花，就是已经从索拉酯制造成索拉花，它还是保有。植物本身的特性就是它有一些气孔，那这些气孔呢，很容易吸附跟扩散。那因为它这样子的特质呢，所以它就会被拿来当做扩香瓶上面的那个小花，装饰的小花。那它常常会跟扩香烛结合在一起，然后就会变成一个又美观又有加强扩香功能的扩香烛。索拉花扩香烛，那索拉花呢，在目前已经被大量的生产，而且它有很多不同的花型，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商品。 那它常常会跟不雕花啊或是干燥花一起应用在很多不同的花艺作品上。那索拉花跟鲜花的结合呢可能会比较不适合，是因为索拉花它基本上它还要维持它基本上还是要在一个比较干燥的地方，那鲜花它毕竟还是需要水分，所以索拉花跟鲜花的结合这样子的组合比较不适合，它适合跟不雕花跟干燥花，就是它们有共同的特质，都是不需要水，然后它们比较喜欢干燥的地方，这样的特质去做一个花艺作品的呈现。我们来讲通草，通草呢它跟索拉有点不太一样，是因为它是木本的，所以我们取它的那个部分是在它的茎的中心有一个白色的心，我们只取它那个白色心的部分。那其实我们都接触过，只是我们不知道那叫通草。小时候我们有一些劳作的材料就是这样子一管一管的，就是好像水管一样的，但是它很轻，然后被染成五颜六色啊，然后它也有大小不同的管状，有时候会被切成片状，圆圈圈的片状，其实到现在的书局里面都还有卖。那只是因为它很轻，所以有时候会被误认为说哦，那个是不是宝丽龙做的，那其实不是，那个其实就是通草。所以其实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接触过这个材料了。那索拉花这个原料前面有讲过，它是来自于泰国跟印度，所以在台湾对于索拉的这个植物研究并不多，我可以查得到的资料也不是很多。但是通草呢，因为我们台湾曾经是它的一个产地，那它曾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所以在台湾关于通草的资料就可以找到比较多。那通草它也是一样用人工的方式去裁成薄片，就会变成通草纸。通草纸的厚度呢比索拉纸还要薄，它比索拉纸还要有韧性一点。在清朝的时候曾经用这个通草纸，来做画，变成通草画。那这个通草画呢还很受到外国人的欢迎，就是他们到中国来旅游的时候他们都会买一个很特殊的通草画回去当做伴手礼。世界上还有许多的博物馆都还珍藏着许多的通草画。通草纸除了制作通草画之外，在古代戴在头上的头花，有钱的人可能是用绫罗绸缎啊来做这个头花，但是平民老百姓呢就是用通草纸来做头花。还有在以前那个新娘子要出嫁的时候头上都会戴一种叫做纯阿灰，那个时候的纯阿灰其实也是用通草纸来制作的。还有就是除夕的时候啊，我们拜拜里面会有一个东西叫发糕，那发糕上面会插 一朵花叫做范春花，本春灰，春灰的意思就是有余的意思，有春嘛，有剩下的意思，所以范春花在以前古早时代也是用通草纸来做的，那现在当然有很多的替代品了。通草纸很薄，而且表面有一层细绒，很容易染色定型。那通草纸呢通常都是来做会来制作成通草花，那因为它很薄，然后呢它的这个特质就是很容易染色，而且它染的颜色还会通透，所以它跟鲜花的拟真度非常高。在塑胶花还没有问世之前，通草纸是做制造这个纸花最主要的材料。通草这个产业啊，曾经大名大放过，但是呢，随着我们社会形态的改变，还有大量的不同的材料的问世，这个产业呢，也就慢慢的消退了。但是在民国90年左右，有一群人，他们很想要在寻找台湾的通草，不断的推广，后来更成立了台湾通草学会，他们致力于通草花的推广跟教学。 所以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通潮的一些课程也好，或者是跟通潮有关的一些文献啊，或者是一些历史，你们可以在脸书上面搜寻台湾通潮学会，它的官网上面有很多相关的资料，大家可以参考。我们再来整理一下索拉花跟通潮花，它们都有一些特性很像，它们都是由茎部去削成薄片的，它们都可以染色，都是天然的材料制作的，然后它们可以制作各种不同的花型。索拉花呢，大部分会被应用在花艺设计，或者是把它当作是扩香的材料，它在大部分会应用在商业的商品上面。通常花呢，它制作的纸花，因为它的技术含量还蛮高的，那它仿真花的拟真性也很高，所以它做出来的作品比较像花卉的艺术创作。那它的制作的过程跟技巧上面会比索拉花高很多很多。好，以上说了这么多，你已经了解了什么是索拉花，什么是通潮花了吗？不要再跟我之前一样哦，傻傻的都搞不清楚了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希望今天的节目你喜欢，我们下次再会，拜拜。